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西结书第十九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德仁之前说过呢，以西结书十五章到十九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被神管教的原因。十五章用了被焚烧的葡萄树这个图像，十六章用了忘恩负义的女子这个近东耳熟能详的故事，十七章用了两只老鹰还有一棵香柏树。到了第十八章，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第五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句俗语，酸倒牙的葡萄。在第十八章里面，以西结用了犹大地的一个通行的俗语，这个俗语是说一个罪的遗传，也就是说儿女受的痛苦多半是因为父母的罪恶祖先罪的遗传所致。而这个俗语所带来的影响力呢，就是可以推卸自己犯罪的责任，并且也表达了向神的一种埋怨，认为神不应该因为父母而刑罚儿女。在这里以西结把它视作是一个有害的俗语，是一个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义必然带来生命的满目疮痍。这个错误的教义影响层面很大，除了误导人受到宿命论的影响，反正一切都是父母所做的嘛，我如今承担的结果就是父母犯罪的一种宿命，也带来一种不负责任的影响，反正一切的不幸都是先祖的犯罪所导致的，与我无关，最后也可能指向去埋怨神的不公义。以下我们就来看这段俗语的经文。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第二节，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句俗语的表面的意思是，父亲吃了酸葡萄，葡萄不成熟，又涩又酸苦，而父亲吃了酸葡萄，吃了酸葡萄是不是会影响到牙齿呢？当时近东的人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跟关联，吃了酸葡萄会影响到牙齿，照理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应该是酸到了自己的牙齿，可是这里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反而酸到了儿子的牙齿，意思引申为父亲犯罪儿子反受其害。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三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第四节所要表达的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位百姓都是个别的，为父的怎样是一回事，为子的怎样是另外一回事，每一个人都是很个别的被神所关注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也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来向神负责。黑格尔说，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 我们不懂得从历史的错误当中去习得教训。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一到四节，这句俗语如今也以变形虫的方式在教会出现。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认同性的悔改。认同性的悔改，认同性的悔改说穿了就是为祖先所犯的罪来认罪悔改。但我们是否需要为祖先所犯的罪来认罪呢？有些人会引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在那里经文提到，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就有人说，你看吧，神要追讨罪是直到三四代耶。所以祖先犯罪隔着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也会被神所惩罚。但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在解经上面的上下文这个基本的常识。在前后的脉络当中，特别第六节提出一个极强烈的对比。第五节说的神要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第六节却是一个对比，说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如果把五六节放在一起看，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的好像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提的，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千代大过三四代，神的恩典大过审判。此外呢，在当时的家庭的模式常常是三四代同堂的，所以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只是一个文学的对比，在强调神的恩典大过审判。就背景来分析，他所指的也不是罪的遗传，所指的是一个罪的影响力。因为当时是三四代同堂的一种家庭的模式，如果父亲是在经营赌场的，是在赌博的，很有可能他的孩子在这个所谓负面的影响里面呢，也会在赌博里面沉沦。那是一种罪的影响力，而不是指的罪的遗传。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此外，旧约还有许多教导性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罪是不会遗传的。申命记第二十四章第十六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我想更清楚的，在新约当中的教导性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经文不是说我们需要认祖先的罪，不是的。经文说我们所需要认的是，我们所需要承认的是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不需要为祖先所犯的罪来认罪。此外，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里面，是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罪。而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然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呢？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有牧者的心肠。他说，神啊， 要不然你涂抹我的名字，我代替他们好了。神很清楚说，谁得罪我，我就找谁。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任何人亲自的认罪悔改。我们不需要为祖先所犯的罪认罪。有一些人会说，有一些牧者会说，在旧约里面，尼希米啊，像但以理啊，尼希米记一章六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等等的，我们看到好像尼希米和这但以理都在为不是他们自己所犯的罪来认罪，为以色列民所犯的罪来认罪，好像看起来似乎有一种认同性认罪悔改的需要，但其实这是犯了解经上面的错谬，那就是但以理与尼希米所面对的场合处境是不同的。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国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全国上下都是认识神的。所以当但以理，所以当尼希米，他们面对归回，面对重建圣殿的大业的时候呢，他们是领袖，一个时代的属灵领袖带头的认罪悔改，很自然会带动当时认识上帝的全部以色列民的所谓的抛砖引玉，会引发他们来跟随，一起来认罪，一起来悔改。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中国呢，和但以理、尼希米所面对的处境一不一样？不一样。今天的中国人还没有全都认识上帝。若说要有认同性悔改，我们顶多只能够把旧约的以色列国类比成今天的教会内的基督徒的群体。牧师可能可以在讲台上面来为教会所犯的罪来认罪，而这个抛砖引玉呢，就引起了基督徒的群体其他弟兄姐妹的效法，一起来认罪。你问说为什么牧师没有犯这样的罪却要认罪呢？那是因为他是属灵的领袖，他需要有一个带领的示范。但如今我们每一位个别的基督徒，我们是不需要为祖先所犯的罪认罪，因为我们的祖先他们不认识神，有的已经过世了。我们也不需要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其他的人所犯的罪来认罪，因为中国人，其他的中国人有很多都还是不认识神的。我们的认罪没有办法去带动他们，也来影响他们一起来认罪。我们恐怕需要做的是赶紧把福音去传遍，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中国人，让他们都成为神的百姓。因此呢，我要再回到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一到四节，错误的教义会带来生命的满目疮痍，我们不要受到认同性悔改这错误教义的影响。父亲犯罪，儿子反受其害，这是错误的教义。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是错误的教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是正确的教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下来再看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的五到九节，一人行义必定存活。第五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这里仰望指的是祷告的意思，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在这里所说的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指的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第十九节一个礼仪上的洁净。在这里说，如果一个人未曾在礼仪上，礼仪的洁净的部分上来得罪神的话。第七节， 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当头呢，就是赖以存活的东西，比方说衣服，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第八节，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这里的取利是高利贷的意思，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必定存活有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长寿的意思，第二种解释是将来当弥赛亚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所要给予的福分的应许，第三种解释是这种必定存活的这个活呢，这个活不是指的长寿，也不是指的物质上实际的赐予，而是指的生命在每一刻的存活当中能够活出那真正的价值，也就是时刻的与神相交。诗篇第73篇27节到第28节也提到过，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28对比27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当然亲近神的也必定存活。这个亲近指的是与神的相交。我自己呢比较采取的是第三种的立场，这个存活是指着与神的相交。义人行义，一个人按公平正义来做事情，这个人他必定是一个与神相交关系亲密的人。换句话说，一个人说他与神关系很亲密，必定呈现在生活里是一个行公义、行正直、合理的事的人，从来没有什么生活与信仰脱离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总是信仰与生活合而为一的，而我们呢，也必须为着我们的行事为人，将来面对上帝，我们需要负责任的。有对夫妻呢，丈夫是又丑又聋，所以丈夫听不见，妻子呢是从小眼睛看不见，她也是出了名的母老虎。正因为妻子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不晓得她丈夫很丑，也正因为丈夫的耳朵聋掉，所以不晓得她妻子是母老虎，言语很尖酸刻薄。他们彼此瞎子摸象，互相扶持，生活倒也相安无事，堪称呢是间谍情深，幸福美满。直到有一天，夫妻俩风闻有一名名医啊，医技很精湛，能够治好各样的疑难杂症，仿如是华佗在世，所以他们夫妻就决定去拜访这一名名医，并且询问丈夫的耳聋还有妻子的眼盲是否可以被医好。当然医生很胸有成竹的检查完之后呢，就保证说一定会好，因此这对伉俪就付给医生所要求的医疗的费用。果然这位医生医术高超，很成功的使得妻子重见光明，也使丈夫恢复听力。可是很不幸，那一次的医治却让他们的幸福画上了句点。原本听不见的丈夫呢，一天到晚听到妻子的唠唠叨叨，母老虎般的责骂声，就变得不耐烦。妻子呢，第一次看见，
她看见她丈夫原来是奇丑无比的，心中就作呕，再也不想多看一眼。从此两人是相敬如宾，宾是冰块的冰，渐行渐远，婚姻关系也濒临到破裂的边缘。医好之后呢，他们还要送给这医生呢尾款呢，但最后他们拒绝付款。医生来找他们说，哎，讲好的呢，在医疗前要付一笔款项，医疗之后呢还要付一笔尾款。但是这对夫妻不但拒绝付款，反而责怪医生呢应该赔给他们精神赔偿金，因为医生的医治破坏了他们美满的婚姻。这对夫妻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坚持不付医药费。这医生叹气说，倘若是因为我的医术使你们不再幸福，我宁可把幸福双手奉还给你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可以使你丈夫再一次听不见，使你太太再一次看不见，一切还原到先前你们没有看到我的时候的景况，从此你们就可以找回先前的幸福。但他们夫妻俩呢都坚决反对。这位医生说，你们既然不愿意回到从前，那么代表着现在你们的境况比以前你们更喜欢，因此你们理当付我医药费才是。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喜欢找各样的理由，我们就是不要对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但经文告诉我们，不，我们不需要为祖先所犯的罪负责，但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没有人可以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推卸责任。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相反的，这人若是不义的，他是存活的生命吗？他与神的关系真是亲密的吗？我们需要思想，一个与神关系亲密的人，他的行事为人，也必定呈现出公义与正直的特质。接下来呢，10到13节就告诉我们好父亲、坏儿子。14到18节告诉我们坏父亲、好儿子。10到13节说，如果父亲行义，儿子行恶的话，只罚儿子。14到18节告诉我们，如果父亲行恶的话，儿子行义，只罚谁？只罚父亲。19到20节说，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在这里我们看到，恶人有许多罪过，可是神不是计算他先祖、他父亲的罪过。21节开始提到一个生命改变的个案，一个人不需要为他先祖所犯的罪来认罪。如果他可以从他先祖所犯的罪当中也意识到自己也有那样的罪，而他愿意在自己的罪当中回转过来，他就可以得着赦免。21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这位神是何等恩慈的神，不止我们悔改之后他就赦免我们，而且 forget， 他把他忘记。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神不是幸灾乐祸的神。当恶人犯罪，神不是说死掉算了，死掉算了，不是的。神乃是像路加福音第15章
那位浪子回头的父亲，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24节，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晚节不保。我们过去可以很复兴，我们过去可以因着信仰，我们为人正直，行事公义。但若后来，我们如果转离了义行，我们过去所行的义呢，很可惜，都不被纪念。我们需要常常思想，我们此刻，我们现在，到底是回头离开，还是转离义行呢？我们是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还是转离义行而做罪孽，还是我们现在正在义行当中？我亲爱的朋友，你在哪一种状态里呢？你所在的状态会决定你是存活还是死亡。25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
一种错误的教导、错误的俗语、宿命论，甚至于最后推到是神不公平了，先祖的罪过都算在我头上。
但神说不是的，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神是公平的主。而30节之后提的改变命运的关键，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不是先祖啊，是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这个自作代表人的责任，人需要努力，人需要行动。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期盼我们在当回头的时候赶紧回头。